揭开千古谜案，故事的恩怨情仇，难辨的善恶忠奸，重重的疑云密布，层层的抽丝剥茧。河北卫视天下故事会古代奇案系列新春登场，亲情致谢。
风声雨声读书声，故事天天在发生，家事国事天下事，醒目一拍说故事。太原奇案第六回，新任的知府陈公夜审莫老五，认为啊他一定喊冤叫屈，没想到这老头挺老实，伤害挺高。大人您甭问了，我就是杀人的凶手，那和尚就是我杀的，我图财害命，我求大老爷您高抬贵手，快点定个日子把我杀砍了就得了，要了我的命就得了。这话里有话呀，为啥呀？打怕了，只要一翻供打，只要说个不字打，就过了多少次热堂啊。老头一看呢，这次也不例外，别看官换了，王法不能换，这一问我一说不是我，还得挨打，还得受罪，干脆认了命就得了。陈公是干什么的？这些年净当官了，跟什么犯人没打过交道，有不少被屈含冤的人他也理解呀，他一看就明白了。老莫头，你是不是怕我给你动刑啊？啊，对了，我怕打呀，我老骨头，我就不禁打了。你不必怕啊，你看刑具都给你撤掉了，有什么冤屈你只管讲来，但是你必须得说实话，要有半字虚假，我依然要动用国法。讲。让我说实话，哎呀，我冤呐，我冤死了，我冤死了。老莫头当堂就把经过讲述了一遍。那位说什么经过？我说过了，不重复啊。简短接说，就那天正做豆腐，二年前了，突然来个怪物，穿着花枝招展，戴那样的帽子，身上穿着放光的衣裳，满脸还抹的粉。我也没看出男女来，他要胸口豆浆喝，我就给他摆着一瓢。我闺女劝我说他不是好人，咱应当报官。我老了，我不乐意多揽闲事，报官太麻烦，我说算了，跟咱家没关系。后来我姑娘不答应，我们就出来了，一问他你是干啥的，他扑通给我们跪下了，苦苦的哀求，声泪俱下，我心一软。后来这和尚说了，我身上这衣裳啊是别人的，我全脱下来给你。我穷怕了，我一看那衣裳挺光鲜挺值钱，我发笔小财有何不可呀，因此我就同意了，我把我的破衣裳鞋给了他，那身好衣裳我就留下了。和尚就走了，怎么搞的我也不清楚，第二天传出话来说他死了，还死在井里头了，被人家一刀致命，也不怎么事，胡了八不揪到我家就把我给整下了，说一查他那医生和鞋是我的，真是我的，我换的，我没有害他，我也没有图财害命啊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，是哪个王八蛋下的死手我不清楚，无奈我挺行不过，屈打成招了，大老爷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。记录里刷刷便便写下来，砍的不如炫的圆呢。成功一听是实话，哦，对上茬了，是这么回事。好了，画供，画了供了。老马头，别看你口喊冤枉，你的事儿还要继续调查，要不是这么回事， 可打你个双重罪，懂吗？
明白明白，大老爷你查，我要有半字虚假你怎么处置我都行。
押下去，带进去了。退了堂之后，官和文海一交换意见，文海说了，你看见没，冤枉，这回对上茬了吧。
是啊，那和尚死了，死人口里没有招对，那和尚在哪儿穿来的衣服？
是啊，这事咱们接茬往下顺藤摸瓜，咱们再接着调查。打这之后毫无进展，把陈公急得天天唉声叹气，文海也替着着急。文海就看这菜刀，就瞅这医生，医生确实不错，和尚从哪儿弄来的？这玩意儿这就莫名其妙哎。后来他就把赃物拿到内宅去了，玉姑一看当家的这两天唉声叹气，也就问他遇上什么棘手的事儿了。莫老五一案呢，现在毫无进展呢，咱干爹也都急坏了。你说那死和尚又不会说话，他这医生从哪儿来的呢？我看到这医生，玉姑拿过这医生来了，拿一件翻过来调过去看看，再看那里子，拿一件看看，拿一件看看，最后玉姑大吃了一惊啊！夫君啊，这医生是我的，这是我临出嫁的时候我爹给我准备的，我们家的医生啊，怎么和尚穿出来了？
你看准了，
一点都不带错的。你看这医生里头都绣着字，每一件里头都有个玉字儿。哎，我叫玉姑啊，所以我绣了个玉字，这还错得了吗？
我看看啊。
哎呀，哎呀，谢夫人，谢夫人呐、
啊！他马上起身把这件事跟陈公说了。陈公一听，眼前一亮，原来如此，玉姑帮着辨认的，那么怎么？出自老他们家呢？莫非此事跟张百万有关系吗？那你老人家把张百万传来一问便知。哎呀，张百万可是你老岳父，哎呀，公事公办，该怎么办怎么办，不能因为他是我的老岳父咱就不管了。说的可也是，你真是大义灭亲呐、啊！来人，传张百万。
刷牙我用闪亮牙洁素，早晨刷日用，
晚上刷夜用，24小时持续保护。
科学刷牙，日夜成效。人口闪亮牙洁素，让牙齿更健康。家有儿女，
常备优卡丹，
专治儿童感冒。
妇炎洁给我持久的滋润，加倍的保护，洗洗更健康。
谁用谁闪亮，人和闪亮滴眼露，
谁用谁闪亮。
河北中医肝病医院23年专业治肝，河北中医肝病医院永远与您肝胆相照，风雨同舟。03118876666。
20年品质，贵在专业。石家庄华康癫痫病医院，电话03118566688。
河北卫视
欢乐家家家。
老莫头杀人案虽然疑点众多，却毫无头绪。就在曹文海为此愁眉不展之时，日姑认出凤冠霞披为自己所属，张百万成了揭开谜团的重要线索，真凶能否被绳之以法？天下故事会古代奇案系列之太原奇案第六回正在播出。
咱们话分两头，再说这个张亮张百万，2年过去了，他也小了一号啊。别看家资巨富，心里不静，女儿到现在下落不明，想女儿天天哭啊，吃啥啥没滋味。这天又算计呢，玉姑离家出走2年挂零，阴空信鸟啊，难道这一辈子就见不着了？正这么个时候，当差的进来了。张亮在家吗？各位上差，我就是张亮。张百万是你吗？是我。花冷锁走，打官司。我什么没干？没干， 干不干跟我们没关系，到堂上说去，走走走走走。那玩意儿光棍不斗势力，说我有亿万富翁，亿万富翁官府说收拾你也不费劲，你得听官府的，人家有权呢。带到知府衙门，依然是不公开审理，二堂夜审。晚上了，文海回避，文海和玉姑躲到屏风后头去了，官单独在这儿问，看了看他那样，不必害怕，你就是张亮张百万。正是。好，你要别叫我费事啊，你看看两旁都是刑具，你要叫我费事，你可受皮肉之苦。我且问你，你回忆回忆，2年之前你家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你要如实的讲来，本官完全都掌握，调查的清清楚楚。你要有半字虚假，嘿嘿，休怪王法无情。张百万呢，一个是胆小，另外这个气他愧疚，憋了这2年都要爆炸了。今天一看官无缘无故把他抓来，肯定是犯事儿了。看这形势，不说也不行了，干脆我就说吧，别费劲了。大老爷容禀啊，是这么一回事，是这么一回事。前贫爱富，一女二嫁，不愿意嫁给老曹家了，又想嫁给老姚家。老姚家后日来娶亲，偏赶这个节骨眼儿，没想到原来的姑爷曹文海回来了，我就想把曹文海给撵走，也不知道怎么搞的，这文海和玉姑双双出逃，到现在是烟空信鸟啊。我找我姑娘领着帮人上哪儿找？上我大姑娘家金姑家里去找去。我发现金姑躲躲闪闪的，我心生一动，发现她家有个柜子，那大柜子是陪送品，能装2-3个人，我就把这柜子抬到我们家去了。结果打开一看，没有玉姑，没有文海，闹了半天是个死和尚。他我也不知道这和尚从哪儿来的，他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我求大老爷恩德呀，此事您不必细问了，到了堂下之后我再向您细说吧。为啥说这个？关系到金姑，金姑是个寡妇，那还问吗？肯定是通奸偷情啊，这玩意传出去好说不好听，所以求大老爷嘴下留德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您别问了。官是干啥的？明白了。好，这天接过去说下文。后头人一琢磨，来个一举双得吧。老姚家要来娶亲，我姑娘跑了，我答对不了啊，我就要把这和尚啊装棺材里头了，就说我女儿玉姑暴病而亡了，就把老姚家给答对了。然后呢一出殡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没想到半夜前这和尚也不怎么又活了，抄出诈尸，他穿的那个我女儿那些衣裳抹得满脸都是粉，他跑了，把我们家里吓得可不轻。后来这和尚跑哪儿去了我不清楚，很快传出信儿来了，说这和尚被杀了，死在井中，究竟谁是凶手我不得而知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。又对上茬了，怪不玉姑发现那医生是自己家的，是这么回事。哦，不用问，和尚瞎跑跑到豆腐房去了，正好遇上老墨头，他要豆浆喝，就把衣服给换了，这条链子整个接上了，果儿心里非常痛快。哦，好好，化供，化了供了。张百万呢，案情重大，人命关天，没结案之前我不能叫你回家，暂时把你软禁在府衙，带下去。带下去了，软禁跟进监狱不一样，好吃好喝好招待，就是行动失去自由，有人严加看管。 退堂之后，陈宫跟文海夫妻说，你们看怎么样，玉屋在平台后头直哭啊，那就是爹呀，两年没见着了，真想过去亲热亲热，但是至公的大堂不敢放肆啊。见老干爹一问，这哭了，嗯，干爹你看这个事儿怎么办，接下来紧锣密鼓捉拿杀人的凶手啊，凶手不到案这事儿解决不了啊。那么凶手是谁呀，查吧，查不着啊，明查暗访。后来啊，文海出个主意，那井里头不是和尚死在井里了吗，就在那附近被杀的吗，就那一片归谁管，把当初那个李正给找来了，一问这李正，你当了多少年李正，哎呀快十年了啊、嗯！我问你，二年前和尚被杀一案你还记得吗，记得，就在眼前一样，一晃啊，二年多了，你说说谁有可疑，谁可能是杀人的凶手。
对呀、啊、这可不敢胡说，这我不知道。
那么在你的治下，你发现没发现有什么可疑之人可疑之事，你想想。
哎呀，我管着213户，一共是576口人，
在我那个圈圈来说，张三李四木头六我心里都有数，你要问我别人都不有一点事
儿，在我的治下管这个王土户，外号叫王一刀。
怎么叫王一刀，
你看那手头准万字有劲儿，抓一刀下去，说要一斤就一斤，说要五斤就是五斤，故此人送绰号王一刀。
他怎么了，王一刀在这个案发不久急急忙忙的就离开了太原府，本来他那两间房小院都不错，贱价出售，叫别人捡了个便宜，匆匆忙忙领着他媳妇刁氏就没影了。你说他是有病啊，他干嘛贱价出售房子，早不走晚不走，案发之后没几天他失踪了。我觉得这个事儿有点可疑，记录记下来了，记完了之后让地保李正走了。而后陈宫就问文海，文海啊你觉得怎么样，哎呀，文海猛然想起件事来，老干爹啊，我想起来，在交城的时候我经常出去溜达，有一个小酒馆叫一口香，熏肉熏得相当好了，我经常让他喝酒。有一天下雨，男掌柜的陪着我喝酒，也不知道他喝多了还是怎么的，是酒后失言。他说他原来住在太原府，他刀伤了人命了，后来又改了嘴了，说别人要杀他，所以迫不得已从太原搬到交城去了。我当时没太注意，我以为啊他说的是酒后的话。现在我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，凶手能不能是他呀，畏罪潜逃，从太原跑到交城去了。把李正再给我找来，把李正又给提了来了。李正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大人有何话问，我问你，你说的这个王屠户长得什么样，五大三粗的，人高马大。哦，原来如此。他媳妇呢，媳妇个不高，小巧玲珑，说话咔嚓咔嚓的，一字一板。另外他还会点特殊的手艺，他会熏肉，祖传秘方。对上了，下去吧。文海一听高兴，那就是他呀，啊哈，这回凶手你还往哪跑，马上传出飞迁火票，没过几天把王屠户给带来了。一开始啊，王屠户矢口否认不承认，后来一给他动刑，受不了了，那玩意儿轻得了吗，哎呀我讲了，哎呀我讲了，大人别打我呀。诉说了经过，王屠户说了，我早上起来去卖肉忘了带秤砣了， 我回来取秤砣的功夫，我发现两个人厮打，闹了半天我老婆刁氏在井旁小便，让这和尚给看见了，和尚顿起严心要强行无礼，我一怒之下一刀致命。我当时慌了神了，就把脑袋身子扔入井中，全承认了。整个太原劫案这个链条是全都接上，好人歹人清清楚楚，画供，画了供了，收监进了监狱了。看来最倒霉的是老莫头，后来把老莫头提上来了，当堂宣布无罪释放。太穷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得给他点安家费，官府没这笔钱，就想起张百万来了。张百万啊，你嫌贫爱富，这个事儿就从你身上引起来，你任打任罚，任打发配你4000里，你的财产充公，任罚罚你1000两银子作为补偿给老莫头，你愿意吗？
我给2000，2000。哎，我有罪呀，我有罪。
你看这官多会办事儿，慢着，你给官府带来多大点麻烦？2000银子就拉倒了吗？那是老莫头的，官府还得罚你，罚你文银5万两，作为我们平常的开支，5万，
哎，这统一10万都行。
他们家有的是钱，这5万银子也罚了，把他也释放。文海玉姑回家是一家人团聚啊。太原奇案至此真相大白，可以结束了。人们做了一下总结，归根结底，坏事就坏到张亮、张百万身上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嫌贫爱富嘛，一女二聘，才引出了下面一系列的是是非非。这正是太原凶案堪称奇，环环相扣不迷局，百态众生齐亮相，阴霾散尽洗冤屈。
清朝末，一起命案轰动全国，光天化日之下，两江总督在府衙前遇刺身亡，刺客是谁？又为何行刺朝廷命官？敬请关注天下故事会古代奇案系列之